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一到三十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九节。扫罗仍向主的门徒口吐凶杀的话，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好，我们来看这里啊，我们来看这里。这个从第一节开始从第一节开始说另一方面啊，注意，因为这一章是接着上面的第八章，上一次第八章讲到这个大逼迫之后呢，然后这个门徒散到各地去传福音，然后呢，甚至这个教会呢在撒玛利亚建立，然后彼得去给撒玛利亚的门徒按手，是吧？之前是这么，然后说另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谈到这个扫罗的问题，啊，扫罗的问题，扫罗那时候呢是魔鬼的差役，说他仍然啊吐出这个恐吓的话，还有这个谋杀啊，就是吓唬门徒啊，吓唬门徒。然后呢，他去见大祭司，要求啊给文书，要到哪里去？要到大马士革啊，到大马士革。这个大马士革就是古时候的亚兰，它离着耶路撒冷是非常远的啊，在北边。也就是说，上帝的工作呢，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然后再往前走，但是呢，魔鬼呢那时候也是让这逼迫教会的事情呢就开始从耶路撒冷之外往外扩展，啊，扫罗那时候热心逼迫教会呢，他就要去拿到这个授权，到大马士革的会堂呢去抓这个信这道的啊，男人和女人，然后捆到耶路撒冷。这时候的扫罗你不要看后边的二十二章和二十六章，他后来提到自己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就承认那时候呢，他是热衷于逼迫教会，残害圣徒。他把男女下监，然后对他们施以酷刑，啊，然后呢，往各地去抓，然后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受酷刑。然后保罗呢，他在这个残害教会和门徒这个事情，他甚至超过其他的恶人。你可以说他这个恶行甚至超越那些大祭司、那些其他的那些犹太人，因为他比他们更热心。或者说那些人都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这么热心啊，所以说保罗和这些犹太人呢，他当时他们对教会这个事情甚至到了一个极步，他越过了世俗的法律，他们杀死斯提凡没有经过世俗法律的许可啊，他们杀死那些圣徒也没有经过法律，因为犹太人有自治的权利，但是没有杀人的权利，所以说这个逼迫呢现在到达了一个这样的地步啊，为首的呢就是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啊。在约翰十六章呢，耶稣说过十五将到的时候杀这些门徒的还以为自己在侍奉神，因为他们呢不认识父也不认识子啊，也不认识子。第三节说，然后当他往前走的时候啊，他前行的时候说这件事情发生了，说他即将靠近这个大马士革，突然从天上有光四面照着他，啊，基督的光来了。说他就扑倒在地，听见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说那一位说：“我是耶稣啊，就是你所逼迫的啊。”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里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知道复活之后的耶稣显出他原有的荣耀。在启示录当中说过，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凡看见他的都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保罗在后边做见证人说，那个光比烈日还要亮，因为那时候是说是在中午的时候，太阳最亮的时候，但是也没有这个光亮啊。这就是复活之后的耶稣。耶稣呢，显给主的门徒十二使徒为见证，然后在幕后呢，也显给保罗。这是复活之后的耶稣。我们看二十二章的时候呢，保罗遇见耶稣的时候是正午，啊，提到呢 他和他与他所有同行的人都扑倒在地，但是只有他听见主的声音，其他人没听见。也只有保罗因这个光眼睛失明不能看见，其他人还是能看见的啊。其他人后来把扶他进去嘛。我们注意到这些细节啊，在26章呢提到一些细节，提到主是用希伯来话说啊，是吧，还说到这个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就提到将来你要做什么，为什么呼召你。所以说弟兄们，实际上你要知道，那时候像保罗这样按照这个律法的这个外表和仪文对神热心的犹太人很多，他们参与这个逼迫教会，杀害门徒，但也就是保罗蒙了恩典，其余的都是刚硬的，也就只有这个保罗呢，他是最后成为一个见证人。保罗他是个罪魁，但是他蒙了恩典，确实他做的是最过分的一个啊，他这个是。然后我们来看哈，在这里你需要注意这段对话，你注意主的对话，然后你再注意保罗的这个对主的回答。保罗呢按照律法侍奉神，也盼望天国永生，他知道这一次是什么，是神向他显现，他知道主不说他也知道，是吧，他说主你是谁，这是在极荣耀的光中向他显现的是主神，但是他知道这是神，但他不知道是主神是谁。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就是说你知道这位神，但是你认识他又好像不认识他啊。接下来这位主神告诉他，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所逼迫的。所以说你要知道之后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保罗他怎么样，他眼瞎了啊。后来亚拿尼亚给他按手的时候说眼睛好像鳞片掉下来，又说是有东西附在眼上，其实这是他从这个能看见到不能看见最后再能看见，这是一个神迹，这就显明一个问题，他之前就是瞎子，只是他不知道啊。其实呢人在律法当中这个眼瞎也好，其实人就是瞎子，人不是耶稣嘛，没有悔改他不就是瞎子嘛，但是这个瞎子能不能显出来，能不能让你知道，这在乎上帝的恩典，上帝让保罗真真实实知道自己瞎了。当耶稣的真光照出他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不知道具体这位神到底是谁，这就是眼瞎啊。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也有信鬼神的，但是你不知道耶稣是真神，你不知道唯独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真神，那么你这就是眼瞎。保罗他从前就是这样，而且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不觉得他在逼迫神，他觉得他只是在逼迫教会，逼迫主的门徒，但是主说逼迫教会逼迫门徒就是逼迫他，因为主住在教会里面啊。所以说后来保罗他悔改的时候，他说自己是一个亵渎神的，为什么叫亵渎神，因为基督是神嘛，逼迫人辱骂人，但是他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认为从前这就是侍奉神。而且呢保罗这个人他的名字也非常的奇妙，叫他叫扫罗，在旧约时候有个扫罗逼迫大卫，在新约时候有个扫罗逼迫耶稣，但是幕后这个扫罗蒙恩了，之前那个扫罗被神弃绝了，幕后这个保罗不但蒙恩被赦免了，成了一个大有恩赐的仆人，因为他不信不明白做的。那扫罗逼迫大卫他不知道对错吗，他知道的，扫罗没有领受过圣灵吗，他领受过的，扫罗也重生过啊。所以说这一刻呢，这个保罗他终于明白亵渎耶稣就是亵渎上帝，因为父和子是同一位神，父在高天之上荣耀，子在向人间显现的时候子也有荣耀，父和子都共同享受人敬拜的权利，你到了他面前你不跪下也得跪下，你就扑倒在地。而且他明白了逼迫教会残害主的门徒就是逼迫主，因为什么，因为圣徒在主里面啊。你要了解他这的对话。第六节说，但是你要起来进入这城，你必须做什么，你将被宣告。你注意哈，就说扫罗这个人蒙召，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他，当然他也是罪人，就像今天很多人一样也需要认罪悔改，但是他的蒙召好像特别快， 好像主没有跟他多说什么，就说你做错了，你有罪哈，你一直在抵挡神，你要悔改，然后怎么样，然后起来转身干该做什么做什么。哎，这个过程就是非常的特别啊。然后那个其实你看二十六章哈，在二十六章的时候有详细记载，有另外一段主对他说的话，你看是吧，我派你，我特意向你显现到底是让你做什么做什么是吧，那传道施工。还有九章十七节的时候，这个亚拿尼亚进去给他按手的时候，你看。所以说在这一段的第九章这段记载当中呢，只记载主让保罗起来赶紧进城，在城里边等候指示，并没有说把其他的记载。为什么呢？你要注意，因为这一段重点就是说这个人他必须要去等候，必须要去等候主派人指示他，让他认识基督领受圣灵啊，认识基督领受圣灵。他回去干什么呢？后边十几节说得很清楚，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啊，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第七节说和他同行的人站住并且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听见他声音却完全看不见，听到没有？和他同行的人呢就惊住了，能听见但是却看不见，保罗能看见但他看不见啊，因为这个事情是单独献给保罗的啊，这份呼召也是给保罗的。第八节，然后扫罗呢从地上被扶起来，他的眼睛被打开了，说他眼睛，但是他看不到任何东西，有人用手牵着他把他带进大马士革，他眼睛开了但是确实也看不见。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一刻呢，你要知道扫罗的心情，扫罗这一刻大受震撼，扫罗这一刻的人生是完全崩塌的，他一直以来所疯狂逼迫的耶稣竟然就是他一直强调的神和主，他原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以为自己是为神发热心，发现自己是信错了，是抵挡神的。所以说他知道自己犯了极大的罪，但是呢主还给他这样的机会，所以说他就一时之间无话可说啊，他无话可说。我还是那句话哈，他不是这一刻变成瞎子的，他从前就是瞎子，跟那些不信犹太人的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一样，他一直就是瞎子，只不过这个神迹把他是瞎眼这个事情显出来了。这个律法当中的瞎眼就是不认识耶稣，就是上帝对悖逆之人的咒诅。上帝你看任凭保罗瞎眼这么多年，但是就在这一刻突然呼召他，让他眼睛开了。其实上帝这是非常有智慧，也让他幕后他为主服侍的时候能够竭力的感恩的心去做，这就是主的智慧啊。耶稣不是讲过一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吗？那最后进去的为什么比先前所有的人他更努力更感恩呢？你看保罗你就知道啊，就是说神让这个人知道他不配。第九节，然后三天他不能看见也不能吃，三天不能看见，说他不吃也不喝。这就是扫罗为自己开始怎么样进食祷告，进食祷告三天啊，进食祷告三天，然后他三天之内呢不吃不喝，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犯的那些罪啊，然后主也说了让他等候，等候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为这两件事情祷告，一个是自己的罪恶认罪嘛，另外一个就是求主的旨意，求主来差人来帮助他。他就这样进食祷告三天。其实每一个因为自己的罪恶明白过来回转过来来到教会啊，来到主面前的都应该这样，你要进食祷告认罪，你且要寻求主让教会派人指示你该做什么啊，该做什么。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十节到十六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叔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尽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我们来看这几节，说在大马色呢，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示恩啊。使徒行传当中有三个亚拿尼亚，一个就是 那对夫妻被击杀的那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后边那个大祭司啊，也是个作恶的亚拿尼亚。但是不是说凡叫这个名字的都是好人，但是这个是一个圣徒。在后来二十二章当中说，按照律法他是虔诚人，甚至那些犹太教的人都称赞他啊。所以说主拣选人做重要工作的时候，往往是拣选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呢，他敬畏主，他里面没有私欲，他也遵守主的命令。很多时候一些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些又贪心又淫乱又邪恶的人，他能把这工作做下了。我们在做教会工作之后，所以说真正的一些重要的工作，像这种工作必须是由这样的人才能去做，由这样的人才能去做。你包括后边接下来彼得要拯救的那个人叫什么，哥尼流，也是一个按照律法一个敬虔人啊。说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看哪主，到时候看哪主啊，我在这里，就是说他就说主你看我啊。这个呢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主向他的那些仆人呼召的时候，仆人总说主啊我在这里，是吧，主呼喊他的名字，而且喊他就在这里嘛。这就是敬虔的，就代表一个人预备好去做主的工作。说然后主对着他说，起来往那叫做正直的街道去，这个街叫什么，叫正直，在犹大的家里啊，然后有一个家叫犹大家，寻找名为扫罗的大数人。注意哈，这个街叫正直，这肯定是犹太人起的名。古时候犹太人呢在各地有会堂，他为了证明自己是敬畏神的，他把自己的他住的那个起名叫什么，叫正直街啊，就我们都是正直人。所以说保罗和同行的人呢，从大祭司得到权柄去大马士革的会堂要抓捕主的门徒的时候，他去了不得有人接待他的，对不对，得有人管他吃喝。那么这个接待他的这家叫什么，叫犹大，家主就犹大啊。然后这个街呢叫正直街，肯定这个地方是有会堂，然后犹太人也在这聚集啊，也在这聚集。然后这个叫犹大的呢，应该是当地的一个领袖，或者是会堂的管会堂的人啊。他本来是负责接待扫罗的，然后因为从大祭司来的嘛，对不对，接待扫罗和这些啊一块来逼迫教会的，一块来逼迫那个圣徒的人。然后你注意哈，这个人呢，其实你需要注意，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这个扫罗本来是来逼迫圣徒的，天天写好信的，结果热火朝天的来了，突然他瞎了，傻了，然后懵了，啊，就自己就懵了，不是说傻了，就是懵了，然后就进到这个，让人拖到就放到他这个家里，然后他肯定会问你这怎么回事，怎么是这个样子？那扫罗就得给他说嘛，他说我犯罪了，你犯什么罪了？就说他逼迫圣徒嘛，然后耶稣给他显，他都会给他说嘛。然后后来还有个神迹，就是亚拿尼亚来的时候，一给这个扫罗按手，他接着就好了，然后他起来就健康了。这个神迹，这个叫犹大的这个家会不会知道？他会知道的。他会知道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人他最后他是应该会信的，因为你看这个第九章这个二十五节的时候，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后来犹太人要杀这个扫罗的时候，说他的门徒就在夜间把他给送出来。他扫罗那时候都有跟随他的人，肯定这家是最早见证这个扫罗的悔改和神迹的。扫罗他怎么蒙召的？因为这个东西说不了谎嘛。本来这个人是来杀害逼迫基督徒，突然之间变了，那肯定是有神的这个事情临到了啊。所以说你看这里提到的这家人，这些人应该是后来他都应该是就信了啊，就信了，跟而且应该是跟着保罗去做耶稣的门徒啊。不但扫这个事情不单影响这家，也会影响这一条街嘛，后来影响了整个大马士革啊。说看呢，他正在祷告，并且他在异象中看到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为要使他去看见，就向上能看见。你看到哈，上在这里哈，上帝给亚拿尼亚一个意象，在给亚拿尼亚意象之前呢，就同时呢也给扫罗一个意象，这两个同时的意象啊，需要拯救的人有一个意象，告诉他怎么得救，谁来帮你，然后这个要去施行帮助的人也有个意象，告诉你去做这个工作。所以说主呢 将这个事情指给保罗的意向呢，也指给了亚拿尼亚啊，并且主就说了，他的意向就是你去给他按手，啊，所以说这个保罗正在为自己的罪恶，为了神的旨意，在那进食祷告了啊。保罗是真心的，在那祷告，估计祷告的痛哭流涕，非常的恳切，然后就求主能够救他，能够照着主的旨意去救他啊，还是祷。然后说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从许多人听见这个人啊，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啊做了多少的恶了，并且他拥有大祭司来的权柄，来到这里怎么样捆绑所有求告你名的。我问一下，有没有人就说有一天哈，假如主真的来到你中间，就这样给你显现，你敢说主你去叫我，我不去。没有人敢这样。我说不敬畏神的他也不敢，他可能过后敢，他当时是不敢的。那个敬畏神的亚拿尼亚，他不是故意背逆主的，只是他比较诚实，他不会说不愿做这个事，让他憋着不做，他就给主说。而且他这也不是出于私欲，因为扫罗那时候确实饿啊，他不是因为贪财或怕自己受什么损失不去帮助他，他只是他觉得这个主啊，这个人他你知道他多疯狂啊，他我为什么要去给他按手呢，对吧。这个保罗对教会做那些恶事都传遍了犹太全地，都到大马士革了，大马士革这么远，他都要各来去迫害门徒。你让他去接纳这样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你看后来，扫罗即使因悔改，他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人也不敢接近他，啊，不相信这个事情。而且呢，保罗这次来干什么？这个计划所有的大马士革的门徒都知道，他就来干坏事的，啊。说但是主对他说，你去，就说你去就行，你不用说，你不用问别的，说这个人就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啊，我所拣选的器皿。人亚拿尼亚呢对这个扫罗是有顾忌的，但是呢，如果这是主的旨意，如果是主要选的，那么这个敬畏神的人呢，他会无条件顺服主的旨意。其实这年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其实我们也不想做，但不是因为私欲啊，主要是有的时候受的伤害太多，有的时候这种被恶人欺骗，这些假冒名人欺骗太多，但是主让我们去救他，说我们不是也去做了吗？为什么会去做？因为主感动我们去做的，我们只能这样去做嘛。所以说亚拿尼亚呢还是顺服下来，去给他施洗，去给他按手祷告。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所有这个教会里的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主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该做什么。主在圣经当中让我们说敬畏上帝，彼此相爱，尊重尊重这个教会里面教导你，你就应该尊重。主让我们做什么，不让你做什么，你就应该听啊，对吧。所以说无论是主安排什么事情，你不要去犹豫，也不要去讨价还价。你发现即使是亚拿尼亚这样的虔诚人，他面对这个难以理解不敢相信的事情的时候，他选择顺服，对吧。那么今天教会里边更多的不是这样难行的事情，只让你不干坏事，只让你听从嘛。那么你为什么那简单的都不去做嘛？你简单都不去做，你指望有一天上帝亲自给你显现说啊，谁谁谁上帝差错，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说这个神说这个保罗要带着我的名在外邦和众君王还有以色列的那些后裔面前啊，就做侍奉嘛，公开见证，说因为我要，而且呢因为我要指示他，他必须为我的名承受多少的苦难。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个保罗蒙召之后，他一生受苦的程度将会非常的大，而这个苦难你也知道将会伴随他一生。在格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为这些苦难痛的，他就说主啊，你把这个刺儿挪走吧，那个就是说那些撒旦的差役不停的在找他麻烦，在攻击他，他主啊你挪走吧。他受了很多的凌辱，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他在这个路斯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受了很多的逼迫。所以说主在那时候，在保罗还没受洗的时候，就对他把他对他一生的计划以及他一生为主要受的事情都清楚的告诉亚拿尼亚，然后让亚拿尼亚告诉他。所以说当这些苦难后来在保罗身上发生的时候，保罗就想起这主的话来，然后他甘心的承受，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说你看到一个奇妙的事情，亚拿尼亚甘心的接受上帝的旨意去拯救保罗，保罗也甘心的蒙召之后悔改，并且甘心的承受这些苦难，人都没有怨言。这就是初代教会的时候，你看看那时候那些人的那种对主那种真诚。今天的基督徒没有这样的顺服和真诚，今天的基督徒为自己的私欲情欲利益就敢对抗上帝，拒绝为教会做该做的义务。我跟你说，今天教会里的人连那时候那些犹太人都不如，他们逼迫教会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向神发热心。保罗来到大马士革逼迫教会是自掏腰包，自己在这里忙活，也没有为了钱和利益。但今天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他做什么都是考虑着自己的名利私欲和情欲，所以说主也任凭他们，他们也没有恩赐啊，或者说恩赐费就是完全不多，或者说干脆没有，是错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九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五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弟兄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即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见重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过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他要捆绑他们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划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口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追下去。啊，我们看这里哈，十一节说，然后亚拿尼亚就出发进入那家，他立刻就去了，按手在他身上，宣布：“弟兄扫罗，主啊，就是你在来的路上所看见那位耶稣，他差遣我，为的是让你能够看见且被圣灵充满。”就这句话，能看见，你要注意什么叫瞎，什么叫看见，啊。我们看到哈，这个亚拿尼亚即使对扫罗曾经有所顾忌，但因为是主的命令，但因为拣选保罗是主的旨意，他顺服了。他前来按手，并称保罗为弟兄，接纳他，并不计较他从前的恶，是不是？不计较从前的恶。所以说，你看一下哈，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记载这个亚拿尼亚对扫罗说的话实际上更详细，是吧？说我们的祖宗拣选你，然后你起来那个奉他的名受洗，然后洗去你的罪，讲了很多。但是在这里只记载什么？使徒行传第九章只记载扫罗该做的事情，没有讲那么详细，是吧？你注意哈，十八节，然后好像鳞片立刻从他的眼睛掉落，他就能向上看，能看见了，然后起来受洗。我们来看啊，主差亚拿尼亚做扫罗的工作，先按手让他被圣灵充满恢复视力，然后再让他受洗归入基督里边。哎，你注意哈，你注意到没有？你知道圣经里边其他记载是什么？先是约翰的洗礼，是吧？认罪悔改，然后是什么？圣灵的洗礼。但是扫罗在这里非常特殊，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啊。在二十二章当中记载呢，洗奉他的名洗去你的罪，当然在这第九章只强调两点，第一个是让他这个瞎眼能看见，第二个是领受圣灵。所以说神拯救保罗呢，是先让他的瞎眼得以恢复，让他领受圣灵能认识基督。因为在这里他不光是罪的问题，也牵扯到他曾经是个虽然读圣经但他瞎，他需要先有圣灵让他能看见，因为他太刚硬，然后告诉他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然后给他施洗赦免他的罪恶。因为弟兄姊妹，保罗蒙召不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信徒，你要知道哈，他是要做器皿，做传道者。那你做传道者，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对真理的不认识去掉，这就需要圣灵的恩赐。所以说他先要除掉他身上附在他眼上的就像鳞片似的这种东西， 他长久以来一直按照这个律法的遗文读圣经啊，就像犹太人一样，安息日不能干这，那不能干那，是吧？这不能吃，那不能，他们一直不都是这样吗？就像跟后世说的，说有帕子蒙在以色列人脸上，就像帕子摩西在帕子蒙到脸上，以色列人他看不清楚一样，所以心刚硬嘛。所以他们每逢读旧约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眼睛上有一层鳞片，他读了听着听着看不懂，看着看着也看不懂啊。所以说这个鳞片和这个帕子必须先接了起之后，他那个心的刚硬才能除去。怎么除去嘛？说主就是那灵啊，主在哪里啊，哪里就自由啊，是不是？圣灵来了，他就能除去。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瞎眼啊，他是什么？他不是医学上的瞎眼，他是不认识耶稣。就是说不以耶稣为中心解释圣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9章说，那反正他说我们瞎了，耶稣说你们就瞎，你不承认你还瞎，你要认了罪啊，你就不瞎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保罗包括像保罗这样按照旧约去恪守律法但是不信耶稣这种人呢，他从小呢就是严格按照这个在加玛利亚门下严格按照律法去受教啊。其实他无论是对自己和对别人他都是严格要求的。扫罗这种人我可以跟你说，他跟今天中国基督徒不一样，他的人罪恶其实不关乎淫乱，不关乎贪心，不关乎这些又淫又邪又贪多。今天中国基督徒其实他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淫乱贪财嘛，是这些东西啊。但是保罗知道律法说不可淫乱不可贪，他不敢做这些事情的。保罗包括这些犹太人他的罪恶主要体现在他看旧约圣经他是有东西盖在眼上，他看不清这个耶稣是中心的，对吧？他逼迫圣徒啊，他迫害教会是因为他瞎才逼迫，不是因为他贪他淫他才迫害。今天有很多牧师和基督徒这几年迫害我们害我们控告我们，是因为他瞎他淫乱他贪财他偶像，他跟保罗这种是完全不是一回事，你要明白。所以说你不同的这个从小的成长环境，你不同的这个信仰的这种历史，你需要认的罪，你需要改变的东西是不同的。对于保罗来说就是把那个帕子戒掉，一下子有圣灵在就好了。对于今天中国基督徒来就是淫乱情欲贪财又嫁又娶，这些东西不都是中国人的罪恶吗？对不对？偶像嘛。所以说保罗呢他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他读圣经也热心侍奉神，他就是不认耶稣。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他那些什么淫乱那些东西在他身上几乎没有了啊。所以说你看对于像他这样的犹太人，他们得救最大的障碍就是眼瞎，你懂吗？他们得救最大的障碍不是淫乱贪财自义，而是眼瞎。保罗其实跟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假冒伪善法利赛人还不一样，那保罗是独身的，人家也没有说又娶又嫁，对不对？人家逼迫教会抵挡耶稣也不是为了钱财和好处嘛，人家就觉得自己是为了侍奉神。所以说这样的人他一旦回转过来，他的这种热心那是非常大的啊。十五节，然后他接受了食物就强壮起来。你注意哈，扫罗本身挺壮的，挺有力的，你看是吧？迫害圣徒又来回抓人，你今天你一个运动员都没有这样的体力和毅力，是吧？自掏腰包跑到几千里之外，然后去杀害圣徒，逼迫圣徒。但是当他碰到耶稣的时候，他一下就瞎了，他完全没力量。你要知道，扫罗在大马色路上，他趴到在地的时候，他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说，他都不能动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完了。他知道自己的这搞了半天我什么都没有用啊，我这是跟上帝一直在对着干，那我这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呢？他完全就是这个人就他就彻底的塌了，你知道吧？但是这一会儿他就强壮起来了。所以说进食祷告呢是为了认罪悔改和寻求神的旨意，但当圣灵临到他的时候，他的罪也洗净的时候，他受过洗之后，他再吃饭的时候，他在属灵上就可以健壮起来了，他的信，他对主的这种热心就可以起来了。其实每一个被主呼召的门徒，其实我们这几年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从前的不明白，从前的就是说是罪人，然后到明白，然后到软弱，到恢复热心，到重新起来，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他强壮起来，说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他在大马色的门徒，他与那些住在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然后就立刻在那些会堂起来宣扬耶稣，说这一位是神的儿子。你注意哈，保罗从蒙召到受洗到领受圣灵，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跟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他需要了解最基本的真理啊。当然他后来那些他写的圣经，他那些大有恩赐的不是从别人学来的，但是你最基本的关于耶稣的真理，关于圣经里边谁指谁，这个你得知道吧。他是学了一段这样的圣经，跟着里面都学习基本的真理，他聚了一段时间的会，学了基本的真理之后，他就立刻起来了，他就感觉他学的够的时候，他立刻起来，然后就照着所领受的到犹太会堂里边去见证耶稣是基督。所以说听懂了，这是一个人最起码他最基本做门徒做传道者做教会做职做侍奉的一个钥匙。就你蒙恩明白真理，上帝让你见状之后，上帝洗净你的罪恶之后，你就要立刻照着自己手上有的那些能力去照着神的吩咐赶紧起来侍奉，你能为神的道做多少就做多少。那保罗他肯定不是说用钱供养教会那种人，那他的恩赐就是什么，就是传道，他就去传道。那你不能传道的，如果你蒙恩了，你像保罗一样，你没有讲到恩赐，你也做了传，那你可以奉献，对吧？你可以做其他的工作，支持教会传道嘛。所以说蒙恩之后啊，要竭力的去做，要立刻去做，要起来，不要观望，不要犹豫，更不要去算计自己的小九九，像那两口子亚拿尼亚说算一算计，哎，我奉献捐献教会多少钱，我们得多少好处，我将来在这白吃白喝，对不对？你要起来，不顾一切的去释放。所以说你看哥林多后书啊，保罗说他是幕后的使徒，他为什么敢那么说？使徒不是有十二个，怎么又来了一个？他为什么敢那么说呢？他甚至说自己的这些劳苦，自己这些恩典比其他使徒更大。因为他在蒙恩之后他毫不犹豫。保罗在侍奉上，在对主的身上，我跟你说他没有保留的。今天我看见很多人他对主是有保留的，他不光保留，他自己打算嘛。为什么这个时代有很多基督徒他信了主了，他是这样的畜生的，他为什么不能全心摆上呢？你看今天这个时代，整个世界的这些人，要么就牧师在台上胡说八道没有恩赐，要么就 会众贪财淫乱，结婚又再嫁去，又淫又邪，在教会里边做生意的，骗的，骗财骗色的。你跟保罗这样的人比，你就像狗屎一样啊！悔改吧，啊！为什么蒙了恩的听了真道了，也看到这些神迹奇事了，为什么还那么坏呢？还那么自私冷血呢？做传道的，专讨人喜欢，不敢真心传道，不能传道这该奉献的，我这个钱财一点不帮教会。不帮传道人，这就是今天那个时代。你怎么可能有主的能力在你身上？你怎么可能有见证在外邦人面前抬起头来？是不可能的。二一节，所有听见的都惊奇说，说这个人不就在耶路撒冷残害凡求告这名的吗？他特此为这个事来到这里，要捆绑他们带到大祭司那里。说但扫罗变得越发有能力，是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混乱，注意哈，是十三说混乱，因为证实这位是耶稣。什么叫混乱呢？就是他这个见证太真了，太震撼，他讲的道非常的震撼，然后那些犹太人本来不信就开始互相吵起来，说这你这个事怎么解释吧？这个人来的时候是逼迫耶稣，怎么就突然这样？你告诉我，他讲的也没问题啊。然后不管信的不信的就开始吵起来，对不对？另外一个哈，你注意，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在这里呢，神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你在主的事上，你越摆上，你越热心，你越不犹豫，你得的恩赐和能力越大。一个人像保罗这样，干净利落，毫不犹豫的去侍奉主，去奉献，去摆上，那么他得的能力就会更多，他做的工作也会更大，他的果效也会更大。 主说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过来。你在神的事情上，你越付出越追求，你就越有。你要越是在那懒啊，你比如说，哎，不想写了，哎呀，就糊弄写写吧，就糊弄预备预备吧，是吧？听到又然后哎，奉献，哎，不想奉献了，奉献那么多干什么？对吧？那有点享受高档生活不行吗？你越抠索，你得到恩赐就越小，对不对？你越去传讲，你越去预备，你才能讲的越多嘛。不是讲到教导孩童主日学，不都是这样吗？那么你不能做讲道，你是奉献的，你越抠索，最后你连你有的也给你做去，就是这样。同时呢，你就会发现就是这样。无论是圣母主还是奉献还是预备传道，在这个时代你都能看到种多少就收多少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主喜悦那些完全摆上热心奉献的人，主不喜悦那些口口说说又懒又饿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一个改变人心的神迹。这个神迹与从前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行那神迹还不同，那是治病的。但这个神迹，这是在这个犹太教这个圈子里边是传开的。谁也没想到，当时在抵挡基督最厉害的那个上蹦下跳的人身上，他竟然成了这样的人。他们都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啊。如今却被完全翻转，从前亵渎耶稣的人现在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说这个事情就让这些犹太人困惑，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开始反省自己一直以来信的是不是错的，自己这样对待耶稣抵挡耶稣是不是耶稣是可以去信的。所以说你看主做工作就这样，在犹太权力耶路撒冷用神迹奇事，在大马士革用什么？用保罗悔改。这个词就是混乱混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乱，仇敌的阵营乱啊。本来仇敌是挺坚硬的，但是乱。然后呢，这个事情呢，保罗的这个侍奉也开始照着主对他的预言，是吧？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在外邦人并君王并以色列民面前宣扬我的名，是吧？还二十六章，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看什么？跟他一样，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信我，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会因为扫罗的传道和见证归信耶稣，后来说他的门徒都他都有门徒了嘛，对吧？把他送出去。二十三节，然后当许多的日子被充满，犹太人就策划要杀了他。保罗呢被圣灵充满，在大马士革大有能力的见证，而且这个传道工作时间很长，果效也很大，很多犹太人呢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转向光明，这对这个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个犹太教的阵营冲击是很大的。然后他们也想没办法了，咱就撕破脸皮吧，咱就杀了他吧，是吧？就像杀了耶稣杀了斯蒂凡一样，那没办法了，对吧？二十四节，但他们的计划被扫罗知道了，说这些犹太人昼夜窥探，要杀了他。他的门徒在夜间把他带走，通过城墙放在这个篮子里，慢慢的把他从城上坠下去。跟到后书第十一章啊，说当时的犹太人啊，跟这个大马色的这个亚历达王手下这个提督勾结起来，然后满城找扫罗，要杀他。这些犹太教的人，你会发现。他们要的就是政治权利，他们聚会不是为了神，我跟你说，他们在世上结交这些掌权的，结交过来迫害真正的门徒。今天很多这些明末基督徒，他们，我告诉你们，他你看他什么参加政治竞选，选这个当总统，选那个参加什么运动，他就是跟这些玩意儿一样，他增添自己的势力，靠掌权者，然后壮大势力之后，然后开始逼迫真正传真道、全人悔改的人。我告诉你， 他们都是这样。那个时代这些什么祭祀上犹太，你别把看着外人，就是今天这些名目，这些什么其他大宗派的大教会的人，哼，就是这些畜类，打着耶稣的名，拿着自己的职分不干人事啊。然后扫罗呢也经历了这些列祖和异人为主所受的逼迫。约瑟啊当时派了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的时候，最后也是被从城墙上用绳子去下去的。然后扫罗要杀大卫，这个米甲就把大卫从城墙上用绳子去下去，对不对？扫罗那时候就知道，哦，这个列祖原来列祖受的苦我也受嘛，对吧？但是呢，扫罗传道的日子你没人能杀他。耶稣说过，在传道的日子呢，你有能力胜过一切，没有人能害你。但是当这些工作完成的时候，你就被浇奠，你离世归主的日子就到了。今天其实无论每个时代，包括我们也是这样，当神还用我们传道的时候，无人能抵挡，他不能阻挡我，也不能杀害我们。但是当你的人生的上帝给在你一生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你可能要么殉道，要么就直接就被接走了，你就去世了啊。我们来看一下26节到31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在他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传道，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到该萨利亚，打发他往大处去。那时犹太加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我们看今天最后一部分，大家听看，再坚持一下。说后来呢，他进入耶路撒冷，尝试亲近那些耶路撒冷的门徒，但他们全部都被他吓坏了，不相信他是门徒，连亚拿尼亚都不相信，那这些人怎么相信呢？而亚拿尼亚只是听说这些人有的都被他揍过，对不对？所以说保罗从前太疯狂，导致一时之间门徒没法信任他啊。保罗那时候是最疯狂的一个。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什么时候他到耶路撒冷，从大马色逃走到这里是经历了多长时间哈。这个新约圣经你看加拉太书哈，记载保罗蒙召在大马士革传道之后呢，后来呢他就去了阿拉伯，对吧？阿拉伯嘛，然后后来又回到大马色，说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见使徒。比如中间他应该不是立刻过去，中间是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吧？而且呢加太书说他没有去见别人，他没有去跟着别人去学道，因为他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所以保罗这次是带着这种装备的，对吧？因为保罗说他这些人子都是不是从，就是也不是，甚至不是从使徒来的，他就是从主那里从直接来。要不他说他自己是使徒呢？什么叫使徒啊？见过主嘛？啊，然后有单独从上帝那领受的恩赐。说，然后巴拉巴却抓住他，在所有人拒绝的时候，巴拉巴抓住，带到使徒那里，详细对他们说明，说这个保罗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对他说话，以及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主的名坦然无惧的宣讲，啊。然后这个扫罗呢和这个众使，然后扫罗和众使徒，在耶路撒冷就开始来回出入，扫罗这些人就接纳他，啊，就接纳他。然后呢，坦然无惧的奉主的名去宣讲福音。这个巴拿巴哈是保罗侍奉道路上一个重要的帮助者，第一个是亚拿尼亚，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巴拿巴。这个人是什么人啊？舍弃一切变卖田产跟随主的，而是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恩赐，劝很多人归主，然后怎么样，被称为劝慰子。是谁把他从大树找回来的？后来 后来扫罗没办法，在耶路撒冷待不下去了，是吧？到大树，后来巴拉巴把他找回来一块传道，一块圣公教会，就这样一个人。保罗一生啊，蒙主恩典，他能够一直信下去，其实也跟他碰到这两个好人有关系。人一生呢，其实呢，会碰到很多的人，有人信主之后碰到很多的恶人，很多的假玩意儿，假牧师、假基督徒，有时候人会绊倒，有的人甚至我见过很多人都最后不传了，不信了。但是蒙主恩典呢，你会碰到这样一两个能真正在属灵上指给你正路、真正帮助你、劝你的人，那么他会使你受益终身，不需要多啊。所以说巴拿巴是个非常好的人。巴拿巴他听说扫罗是，他是凭着信心去接受啊，他也不计较扫罗对他做的恶。然后呢，扫罗呢，保罗呢就被接纳之后呢，在大马士革，在这个耶路撒冷继续他从前在大马士革做的那些事吧，就是公开传道。说他向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传讲去辩论，但他们尝试要杀了他。你注意哈，在使徒传第六章，斯蒂凡跟什么人辩论？跟他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辩论。然后那些说希腊话那些什么会堂是吧，都起来和他辩论。然后最后把斯蒂凡辩不过，就把斯蒂凡杀了。然后这些人也辩不过扫罗，所以他们怎么对斯蒂凡也怎么对待他。扫罗就体会到当时斯蒂凡传道所遭遇的逼迫和处境。所以说曾经呢逼迫教会的扫罗，现在也开始为义受逼迫。这是你走向侍奉、走向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必经的，所有人都要这样啊。三十节说，那些弟兄知道后就带他们下去进入凯撒利亚，差遣他去大树。所以说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啊，看清楚这个犹太人要杀这个保罗，就像之前杀斯蒂凡一样，就保护把他接走了。其实也是因为主在保罗身上的这个工作没有结束，斯蒂凡你保护不了的，但是保罗你是可以保护得了的。然后把他带出来了，把他带回那个大树那个地方，等到上帝让他出来的时候再出来啊，再出来啊。后来的时候，在十一章的时候，巴拿巴把他找回来。三十节说，另一方面，说所有遍及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的教会都有了平安，被建造，且行事对主有敬畏，且圣灵的安慰，然后持续的增长。从斯蒂凡被害开始，第八章开始。门徒四散，但最后是什么？福音广传到这里的时候，平安临到，圣灵的安慰临到，教会持续增长，而且教会里的人经过逼迫之后，不是软弱不信的，是对主更敬畏了，对不对？这就是上帝做的事情。我们想不到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做什么事，但是无论是逼迫也好，是平安也好，终归在你信仰的每个阶段对你是有好处的，最终是有好处的啊。这几年经历的这些事情会成为一生的一个警戒，让我们知道要敬畏上帝啊，识破恶人的计谋。然后呢，起初带头逼迫教会的扫罗，最后成了一个带头传道的人。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工作。所以说呢，一方面主靠神迹奇事传道，另一方面主用扫罗的这个见证和悔改传道。这就是神的智慧和能力，以及上帝做事奇妙之处。借着逼迫让门徒四散去各地传福音，然后又借着逼迫使教会当中的人更加敬畏主，然后在逼迫结束之后大家心存感恩，教会增长。而且呢，在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奇妙的将一个仇敌扭转为门徒。当这个人起来侍奉的时候会有更大的果效。其实神在每个时代都会这样做，上帝在使徒行传里行的事情在今天这个时代也会做。但愿我们是蒙主使用得主恩典的人，而不是心里刚硬被上帝咒诅的人。愿我们在上帝面前蒙恩。今天就到这里。